我约定，一阵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来了一位歌手周慧女士，周慧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所有 GQ Top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慧。
啊，那提到周慧女士呢，我们肯定会想到那首非常流行的《约定》。其实我记得，
你要不要叫我慧儿姐比较亲切？周慧女士感觉好好老，我们重来，周慧慧儿姐这样子感觉比较亲切。
那我就叫慧姐吧，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歌，
嗯，
然后今天跟你这个对谈我也觉得有点梦幻。
有没有觉得怎么跟一个老太太坐在一起？
不是，其实小时候那个歌确实是印象非常深，而且对那个 MV 的印象也非常深，
嗯，
当时你是一个以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画的形象出现的嘛。我们今天也很有幸的跟慧姐来聊聊就是从约定之后到现在的一些故事，那我们就还是以这个歌作为一个开场吧。你能聊聊上一次在唱这个约定时候的情景吗？
上一次唱约定是我自己的演唱会上，
嗯，
我回台北就有我自己漫步月光下的演唱会。那通常歌迷最期待就是听到约定，
是
感觉这首歌就肯定要放在 ending 的时候全场大合唱，所以我有一大段副歌其实都是歌迷帮我唱完的，
嗯，
那我光是把麦递出去给观众们唱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头很感动，因为一首歌能够影响一代人，而且影响他们20几年，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头，或甚至有些人是听了这首歌慢慢老去，我觉得是一件很奇幻的事情。就像你刚刚看到我说，哎，那是你小学的时候听的歌，现在你长大了，本尊坐在你面前，那种感觉是很不真实的，
嗯，
我也没有想到我唱一首歌能够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嗯，你看到台下这些歌迷他们有什么变化吗？不论是年龄或者是什么？
我发现好多人是红着眼眶，我觉得那个红着眼眶一定是想到了过去曾经的自己，可能会怀念当时单纯的美好，那现在长大了发现，哇，世界跟你小的时候想的是不一样的，生活其实不是只有教科书里头教的东西，生活当中要学的东西其实更多。
您看到那个台下的歌迷是一个人来的多还是情侣来的多呀？
我甚至看到很多是一家大小的起来。我竟然演唱会上有很多银发族，欸，一些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父之辈，有些人甚至是拄着拐杖进来的，
嗯，
那我相信这些人可能当年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可能他们刚结婚啊，或者是说刚成家，不晓得，反正总之他们肯定也是听着我的歌慢慢变老的，
嗯，
那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或有一些可能是我的歌迷带着自己的父母亲来听我唱歌，那甚至有些人是带自己的小孩来，所以我的演唱会上年龄层的跨度好大，
嗯，
大到我很难想象。
是啊，出这首歌的时候是你22岁嘛？我记得是1999年，
对。
然后现在再唱这首歌，从一个歌手的创作角度啊，你觉得跟当年的区别是什么？
心境肯定不一样，那心境也会去影响我唱歌的口吻。以前就真的听起来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的杂念，但现在再回头去想，就觉得啊，幸福跟你想的一样吗？好像不是说王子跟公主走在一起，从此真的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里头包含了太多不同方方面面的事情要去照顾，所以等到你对于幸福的理解通透了之后，再回头唱这首歌，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我反而会有一些可能留白的部分，可能不会把每一个句子的音节拉到这么长啊，或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唱歌可能包括抑扬顿挫，然后包括自己情绪的起伏跟整个唱歌的那种张力，
嗯，
会跟小时候不太一样。 嗯，
我相信你对这个歌词已经是非常的烂熟于心了嘛。就哪一句词儿你现在想起来对现在的你来说是最有感触的？
我每一次在唱到这首歌，我觉得我要让它唱到美又很有情感的应该是情路艰辛，因为它就正好是一个拉长音的地方，我要怎么样让它从渐弱到渐强，怎么去布局它、
嗯、
然后让大家听到这句话里头虽然在感叹情路很艰辛，可是它却很坚毅、
哦、
对，所以我每次在唱到这一句的时候，我都会力求自己的气息啊各方面的稳定度是很大的，因为我可能想要去强调这一句话给大家听。
嗯，
对，艰辛这条路真的不好走。
是，
不光只是在情路上，
对，
对，人生道路上总是会遇到很多坎坷嘛。嗯，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这条路。刚才也聊到说出这首歌的时候是你22岁，
对，
其实现在想来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那个年纪嘛，
差不多。嗯，
然后到现在中间这24年，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怎么划分其中的节点呢？
如果以20年来看的话，我觉得前10年跟后10年的周慧是一个分水岭。
嗯，
22岁到32岁这之间，我刚出道，可是出道3-4年左右，我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合约纠纷嘛。
是的。
那这个合约纠纷又让我卡了有将近5年的时间，所以很莫名其妙的前10年就这样过了。我就在高山低谷当中度过了我前10年的歌手生涯。后10年等于是我重新复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不要去留恋过往的那个瞬间成功的美好，因为我第一张专辑尤其是约定这首歌很瞬间的让全华人世界几乎都认识了周慧这把声音，我觉得我的起步点真的是相对高，也是很幸运的、嗯、可是我的人生低潮也来得特别的快，所以这样子突然间很像坐过山车上又高忽低的情况之下，我整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不对的。
嗯，
所以包括那时候也有像很知名的我是歌手啊来邀请我去参加录制的时候，我是没有勇气去参加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周慧你唱歌那么好听，你站上去肯定是能够唱得很好，什么唱歌是一回事，可是有没有那个勇气跟有没有那样子的心理状态能够站到一个这样子高光的舞台上面去，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相对很弱小的。
嗯，
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么高压的一个节目进行、
嗯、
所以其实我婉拒了这个节目的邀请。
嗯，
那我也不觉得后悔，因为当时我真的没有准备好。那等到我重新复出的时候，我就是去遗忘过去，因为那个年代也不一样了。等我重新出发的时候，可能网络的时代来临了，
对，
然后宣传的方法还有大家聆听歌曲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聚焦的情况之下，我选择了比较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慢慢慢慢的去往前走。
嗯，
然后每发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去修正我自己的可能音乐方向也好、
嗯、
或者是说心理的状态也好，一点一点的把我流失掉的信心、
嗯、
一点一点的找回来。嗯，所以现在的我觉得挺好的。
我记得刚才慧姐聊到说就是她22岁就迎来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对，
就我也想跟那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起点是相当之高。我记得当时你的专辑应该在亚洲是100多万的销量，
其实我们光在国内就已经100万了。对，
我还印象，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一个杂志叫《当代歌坛》嘛。
嗯，
我还记得他会以什么白金唱片来评价，说这个唱片卖得非常好。
嗯，
好像100万就是白金的这个标准，对吧？
看各个地区，我觉得主要可能是以人口基数，
嗯、
但因为我们中国大嘛，
嗯，
对，所以100万，我觉得以我们10几亿人口来讲，还是，但那个年代，我要怎么说呢？那个年代又盗版又猖獗的年代，
哦、
正版专辑能够卖到100万，是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那个时代是，其实收听的渠道相对是单一。
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那时候我父母亲都住在长沙嘛，
嗯，
他们每次只要出去逛街啊、买东西啊或什么，路上很多店铺、小卖铺。 都在放约定，然后甚至有时候搭那个出租车，师傅也在播这个歌的时候，我妈妈就觉得很骄傲。
你把这个自己过去20年分为了一个前10年和后10年，那在哪个节点上你觉得自己是更快乐的？
快乐啊，其实我觉得现阶段的快乐跟20几年前刚出道瞬间被大家看到的那种快乐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好像那个 spotlight 突然间打在你身上，那个高光时刻来得太快，是一种失控的状态，不在我计划里头。虽然每一个进到演艺圈里头的少男少女当然都期待自己能够成功，自己能够被认识，期待自己变成天王天后，但第一张专辑马上就被看到，真的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失控的，很兴奋，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很不真实。但现阶段的我每一步可能都在我思考过，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唱歌不再只是一个自己开心就好的事情，当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然后加上我的歌迷跟着我一起成长，我发现哇，原来我唱歌真的不是自己在舞台上自己唱了爽快就好的，因为我影响了好多人。
你说这个事情不在你计划之内吗？
对，
当时应该你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你现在印象中当时你觉得你遭遇过的可以称得上奇遇的一件事是什么？
也没到奇遇，但是真的就是瞬间觉得诶，怎么走在路上有人认得我。
嗯，
诶，不要大家一直以为我都隐身在那个娃娃动画背后，其实我是有拍 MV 的只是约定这支 MV 太受大家喜欢了，所以会把多数的印象留在都是这个惠儿娃娃的插画上面，但其实只有这支 MV 是用动画，多数应该是说 99% 都是我真人出演的，所以很多歌迷还是认得我长什么样子。那我印象很深是我在遛狗的时候，有一个歌迷突然间跟我擦身而过，他又跑回来问我说，请问你是周慧吗？
嗯，
我说是啊，但是我当时是一脸狐疑，因为我突然间以为是不是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我忘了人家长什么样子。
哦，
对，因为我已经完全忘记说其实我是活在电视机里头的那个歌手，我只觉得哦，我就是路人嘛，我就在遛狗，我的生活还是过得很正常，我并没有因为当了歌手之后我就把自己好像有啊维持什么神秘感啊，或者是一般人认为该做的事情，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哦，歌手就一定要有保姆车，一定要有什么，我没有，我还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所以当我遛狗的时候有人认得我，我当下的感觉是我不是因为被认出来感觉很开心，而是被认出来之后我不认得对面这位男孩的脸的时候，我瞬间觉得自己很失礼。请问你是后来他要说哦，我是你的歌迷，我很喜欢你，我才惊吓到说哦，原来这么多人我走在路上是会被认出来的，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不一样了。
那哪个时间段或时间节点你觉得自己过得并不开心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当然就是合约纠纷的时候，这个是工作上面带来的一个负能量，突然间让我不自信了。那另外一个节点是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年，然后刚好我也在经历一段感情的，这个就是情感上面的伤害跟心灵上面的受挫，我会觉得今世的情人离开我，前世的情人也离开我，所以没有人可以照顾我。那我是到那一年才发现说，如果没有人照顾我，我就得照顾我自己。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歌词里头的要做勇敢的自己，快乐的自己。因为以前我们都会把女生想成是比较弱小的那一个，女生总是要被保护的那一个，所以你不需要勇敢。因为有父亲保护你，有男朋友保护你，但他们都离开你了，原来没有人可以保护你的快乐。你不能够把你的幸福跟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你不能期望别人给你快乐，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给自己快乐的话，你没有办法打从心里头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节点，让我 更独立，更坚强，更勇敢。合约纠纷大概是03年到08年这之间，将近5年嘛。那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是2011年，所以其实等于是我的事业重新起步才没多久，我又经历了人生一个很大的变故，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低潮其实来得很长很久。可是这一段从事业的低潮到人生的低潮，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头，却为我的生命做了一个很好的积淀。可能很多人在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真的会一蹶不振，但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一个力量，可能因为父亲过世之后我还要照顾妈妈，所以我也不允许自己倒下去。那再来就是我对唱歌这条路还有很多的梦想，我就是有那么一点不甘心，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一个合约纠纷，因为一个人对我的伤害就倒下去，我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就忘了全世界还有这么多人爱我，所以我应该要为了爱我的人而活，而不是为了恨怨念一些负面的能量而活下去的。当你把你的眼光跟焦点放对位置之后，你的人生就会带来很多的希望跟力量。
就是在那个比较漫长的低谷期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排解自己也好，或者是开导自己也好？
我觉得做任何的事都是有选择的。初期我想不透的时候，我当然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头啊，不出门啊，尽量少跟朋友们接触，因为所有的朋友一接触到你，关心的永远都是你最痛苦的事情。
对，
他们永远你最近好不好啊，哎呀，就是你走出来了没啊，其实问的都是不开心的事。可是其实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你需要去接触开心的事情。
是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去旅行
啊，
让自己的眼界打开，不要只关在一个房间里头。
你都去哪里了？
我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二哥在法国读书，所以那时候一个春节吧，春假，对，春假，我父母亲就让我到法国去看二哥，然后我在那边待了半个月，我就觉得哇，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国度，很浪漫，很不一样的风情，打开了我的视野。所以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第一个选择去旅行的地方就是到法国去。我想要把我高中的时候那个很单纯的快乐找回来。我30岁的生日愿望就是我每年都要去一个我不曾去过的地方，不见得以国家为单位，但是就是我至少要去一个我不曾去过的地方。
如果回看的话，就哪个时间段你的自我的成就感是最高的呢？
成就感啊，当然还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尤其是演唱会，你会知道今天你有主场优势，所有的人都是冲着你周慧的名字买了票进来看你演出。我觉得那个你看到每一个人期待着你出场，然后在你唱每一首歌结束的时候给你最棒的掌声跟鼓励，那是一种很棒的能量交换。当我把歌唱给大家的时候，他们吸收到了，于是他们回馈给你一个很棒的掌声，我觉得那个就是哇，幸福感很满满。
这是你从小就会梦想的吗？
诶，没有诶，我小时候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是当护士。对，不过这个也是一种照顾，我的骨子里头内建了一种想要关怀大家的性格在里头。因为我过敏性的体质，就常常在跑医院，护士阿姨就帮我打针啊，照顾我啊，什么什么，所以我第一个接触到的职业可能就是护士这个行业。所以我最小最小的时候最想做的事是护士。那没想到说，诶，慢慢长大，自己的兴趣啊各方面爱好多了之后，才发现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可能老天爷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嗓音，就是要我用歌声去照顾更多的人。
这也是另外一种照顾。
对，
有哪些阶段你觉得自己是相对失落的？而这个失落可能不仅仅是意味着说那一段所谓低谷期嘛，就总体来看，你觉得哪些时刻自己是失落的呢？
我觉得在做音乐的领域里头，有时候也会有失落感。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当网络时代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有 成功的机会。
是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频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频道展现自己。那我们这些过往在千禧年出道的歌手，当年可能有电台、有电视媒体、有报章杂志去吹捧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被聚焦，但现在很难聚焦的情况，我们变成要跟很多的素人去比拼的时候，我们到底优势在哪里？我记得很深，就是有一天我在台北要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在车上就常常会听电台，听电台主要还是知道说，哦，最近在流行什么，最近有哪些人发片啊，然后最近流行的歌曲市场上喜欢什么东西。以前我们会有所谓的年度新人，每一家唱片公司会有年度新人，所以我们在大概千禧年那个时代不是有所谓的四小天后之说吗？
是，
这所谓的四小天后都是各个唱片公司的一时之选，他绝对不是随便抓一个路人然后就来录唱片，或者说你长得好看就能够发专辑，是肯定要能够唱的，肯定要有一些特色的。但现在就很容易找不到声音的特色或音乐性的特色，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很雷同的事情。我觉得把自己变更专业这件事情是好的，你会发现说这些很细致去精雕细琢出来的东西，音乐也好，各种所谓经典，就是因为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就是你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这个歌手生涯之后，确实整个的无论传媒环境也好，或者是传播环境也好，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嘛。你根据这个新的环境，觉得自己做出了什么调整呢？
比方说我也开始要经营自媒体。其实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然后以前那个年代也很可爱，就是说当你不用发专辑的时候，我们都尽量保持低调，因为它会造成一种神秘感，让歌迷不知道你除了发唱片以外的生活长什么样子，非常神秘。只有在发片期，哇，大家非常珍惜你出现的那三个月，然后你打歌，你跑任何的什么签售活动啊，或什么，大家会追着你跑嘛，因为这三个月如果不追，下次就看不到了，要等明年或下次你发专辑才能看得到你嘛。现在不是，现在是你每天都得要刷存在感，要不然你下个礼拜就被其他的流量覆盖掉之后，大家就忘记你了，是不是这样？
这个新的环境会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我觉得做唱片基本上还是挺内心的，因为它一定是反映某个区间那个时期的我在想什么，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我的群众们。其实每张专辑背后都有一点我的想法在里头，比方从09年我自己监制的周蕙同名专辑，那时候就是我正式复出嘛，然后到11年我父亲过世那一年，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叫自己的房间？因为我常常躲在自己的房间哭，通常回到自己的房间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是我是希望我可以从我的房间走出去看世界，所以慢慢慢慢的到下一张专辑就是我看见的世界，我走出去了，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把心里头的那些委屈啊，或者是曾经的恨啊、难过啊各方面放下，包括不被遗忘的时光系列，就是我也想要去唱一些可能我父母亲他们那个年代美好的歌曲，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流传，很多经典的东西很值得被保留下来。
其实现阶段另外一个传播渠道就是音综嘛，就是音乐的综艺，
对，
这个也跟之前是很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但对我来讲上节目真的也就是为了刷存在感。
好实在。
当然你必须得让大家认得你，也对你这个人有一个喜欢也好，还是说一个认同也好，他才会进而再去注意到你背后的作品是什么。我也不排斥去做这件事，即便是大量唱别人的歌曲，能够透过音乐再去跟大家交流，不管是在节目上交朋友也好，还是说透过不同的歌曲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也好，但其实最终最终我都是希望大家从我的歌声当中是可以获得东西的。
你刚才强调说你要唱心有所想的事情，
对，
并且是符合你某个时间段的心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的歌和你的人其实还是需要一体的。
对，我不会说只是单纯因为现在大环境流行什么、我就去追这个流行，我倒不是这样子的人。对，
但你有注意过大环境的流行的什么歌吗？
都是当然有一些就是真的很像儿歌，那就是年轻人喜欢或小朋友喜欢，那就是不同年龄层，只是说到了姐姐这个年纪我如果再去装可爱就觉得有点太让人家觉得恶心所以我还是觉得做我自己适合的事情就好。
其实零零后今年也22、23岁嘛，正好是你出约定那个年龄阶段的观众。
好，现在的时代流行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对吧？
是的，
对，以前那个年代很喜欢走心这件事，那现在可能尤其网络时代打开之后追的是潮流，然后抢先，你好像永远都要走在最前面才显得自己非常的流行。对，可是这个流行的趋势真的是每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季都一直在替换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容易感叹说为什么好像近年来出不了经典，好像没有什么歌能够被留下来，就是一直被覆盖过去，没有什么东西是被歌颂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做音乐到底该怎么办呢？
但是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问题，它可能是整个乐坛整个大环境的问题了。
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大环境，我就去调整我自己。
你又会想说还是希望能出一首像约定这样的一个传唱度如此之高的歌。
这估计有点难办。我努力，因为我不能够把每一个目标都定得跟约定一样高，因为说真的，我们刚刚一开始我说了，约定的成功其实对我来讲是失控的，不在我计划里头的，所以我就不去计划了。我未来做的每件事都是心之所向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我能够撼动大家的话，那是我的福气。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因为我而被感动或被温暖到的话，也是大家的幸福。对，
好平和的心态。你现在回头看的话，就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某个节点做一些改变的话，你会回到哪个时间阶段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我觉得很后悔的，即便经历了这么多次的低潮期痛苦，有些人可能会回去想要把那些痛苦抹掉或怎么样，但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辛苦的过程，不会长成现在一个这么良好心态的周慧。所以我是因为这些磨难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然后给了我一个正确的心态，才能够长成一个好的自己。如果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苦，或甚至说不知民间疾苦，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所以我没有任何想要改变的事情。
如果是在比如展望下一个十年，你觉得自己
我还能唱那么久吗？你会不会高估我呢？
你希望自己做到什么样呢？
顺顺的做就好，因为现在也不是像年轻小朋友正在拼事业的时候嘛。该做的我会努力去做，但我觉得不强求。
你觉得自己的生命中还有什么希望得到的事情吗？
就歌手来说，能够在国内再办更棒的大型的巡回演唱会，去各地看到自己的歌迷开心的样子，我觉得我应该此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遗憾了。因为我的生活很简单，我觉得我的所有的最浮夸的事情都在舞台上发生了。卸了妆，脱下高跟鞋，穿回布鞋，戴上眼镜之后，我就回归到私底下的周慧。我同学常常看到我都说，你好像那个超人克拉克，戴上眼镜上班族，提个包包你就是个上班族，可你换上超人装，你就上台之后就高光，你就变英雄，懂？我很像这样子，就是台上跟台下是工作跟私底下的我，生活面是区分的很清楚的。我还是蛮喜欢很平时的生活。
你可以分享一个最近你生活中的让你觉得很有感触的事情，或者很感动的事情？
最近很有感触的就是我们家狗狗中风了。 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活下去的坚强的力量。我每天几乎没办法睡觉，因为他半夜会突然间惊醒，然后狗狗中风，但是他还是得上厕所，他还是得吃喝，你还是得照料他，所以我晚上都睡不好。我每天都在观察他，我发现狗狗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他即便已经这么痛苦，整个脖子都歪掉，走路都走不整齐，然后他一直转圈圈，因为他的那个颅内的平衡失衡，他只能往右转，一直转圈圈。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说，他怎么随便尿尿？然后医生就说他控制不了，因为他没办法去到他要去的地方。
嗯，
那他眼睛可能已经看到他要去的地方，他以为他到了，所以他就上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他说你不要怪他，但近期他已经康复的比较好，就是意识啊各方面就恢复的大概有七八成了吧。在这个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头，我这样照顾他，我真心觉得他们的生命力非常的坚强。他并不会想说，因为老人家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我最近生病了，哎呀我不要活像我妈，就会这样，就会觉得会抱怨，我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就会觉得我放弃好了。可是我在狗狗的身上，我发现他没有放弃。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好也听到这一段，我要鼓励你们，就是放弃很容易，而且自己说放弃就放弃，其实没有任何人放弃你，是自己放弃自己。
这个狗狗听起来应该年龄也不小了，
14岁、
嗯、
对，在狗界里头已经是老人家老先生
他现在状态还好吗？
现在挺好的，我昨天要出门的时候跟他说姐姐去上班哦你要乖乖哦，等我回家哦、嗯、然后就傻傻的看着我出门但 OK 的，我觉得他会挺好的。
嗯，
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现场的 live 啊，其实他上一次唱这个歌是在那个抖音的一个综艺叫做百川月时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百川月时空的总导演吴群达先生和总编辑宋静女士，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川月时空的总导演达达。
大家好，我是百川月时空的总编剧宋静。
我们接下来可以从节目制作的角度来聊聊这个如今的音综市场。可能先想跟二位聊的是，就是你们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歌手或者是歌曲？
在我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很大的歌手有很多，如果一定要列的话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就是一个是罗大佑。
哦，
嗯，
听你多少年纪了、
就是、对我是70后然后林忆莲、
哦、
华语乐坛的啊，就是李宗盛，这些都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我们影响特别大的。但是在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当时打口袋的时代嘛，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音乐的这个触角和那个爱好伸到了就是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全世界各地的音乐可以听到、嗯、对我本人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比如说像 Beatles 啊，像 Led Zeppelin 啊， Queen 啊，这些等等这种经典的摇滚乐队，
嗯，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Paul Simon 啊，
嗯，
这些。但是就是像我自己的话，我还保留着一个，我基本上每天每个礼拜还会听全世界各地的就是新的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二位其实都是资深的这个音综制作人嘛，这次做百川是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太多的音综了，所以我们想去做一个相对来说好玩的，非传统的，刺激的、就是，所以我们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音综，是不要在那种演播棚的，就是那种灯光啊音响啊，因为现在看了太多，大家都审美疲劳了，而且就是说像我是歌手啊，好声音已经把这种形式的音综做到顶峰了，就是那我们就想做一个生活化场景的，然后让素人在不知不觉中 享受到音乐本身的这个真谛的，然后让他觉得说啊，音乐原来可以离我那么近，以一种那么本真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这样的音综。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团队呢，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追求音综的这个路上啊，就是非常执着，但又不限于音乐本身。因为我们相信，就是所有的音乐，它如果是足够好的，能够经得起检验的音乐的话，那它一定能带来音乐之上的力量。这种音乐之上的力量，它是可以深入人心的，可以洞穿人性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是以音乐为切入口，然后我们通过音乐来穿越时空，然后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一个代际话题。
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说，他们不太了解说编剧在一个音综里的位置。可以介绍一下你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吗？
在我们节目制作公司啊，我们是编导不分家。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节目从开始策划初期，如何从一个 idea 变成一个整个的节目模式。对，这个东西都是整个编剧团队要去细化的。比如说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编剧团队的自我要求就是说很担心把它做得很肤浅，因为它就是个整蛊的节目嘛。我们传统的价值观的传递中说真善美，它充其量是个真，对，所以说整个编剧团队就需要在整这个过程中怎么去雕琢艺人的真实表达，或者还原国人素人的这个真实的情感流露，对，这个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
选角，
对，关于选角，什么样的素人适合什么样的歌曲，适配哪一些艺人，他们之间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们都是要预见的，甚至是要有一些就是预见和引导。
就刚才聊到代际，就比如说你们在挑选人选的时候，就是心里比如有大致的一个范围是什么样的吗？
那个当时我们挑艺人的时候，就是说有几个硬条件啊，可以这么说，硬条件。第一个是这个艺人他必须是有经典代表作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而且是现象级的歌曲，而且是陪伴青春的。然后第二个话呢，就是这个艺人他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具备100%的真唱实力的。我们想要勾起大家的，就是大家过去的那些回忆啊，青春啊什么，我们不想做过多改变，因为我们之前在比如说做好声音啊，或者是其他的音乐节目，我们做了太多的那个改变了。我们发觉让我们记忆中的这些前辈歌手，他们来唱他们原来经典代表作的话，其实不要做任何改变是最好的，原汁原味的。
那你去邀约的时候，这些艺人他们大概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有人敢来，有人不敢来。他得在完全不认识的素人面前，那些人他可能都不知道你是谁。后来我们不是还做了一个反向代际实验吗？就是让王源和欧阳娜娜来唱给中老年人听。所以你看王源他在年轻人当中可以算是现象级的吧，可是他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王源啊，只有一对夫妻知道他。但是对王源他们真正来的这些人，我就是其实这个实验对他们来说也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太少有机会去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说啊，你不认识我是王源，但是你在听我的歌。很少也有这样机会的，你理解这种感觉吧？
听下来就是刚才那个舞蹈讲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比如邀请前辈歌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意的是说，就是我的歌还能不能感动这一代人。
对对对。
然后邀请那些年轻歌手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意的是说，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更打引号真实的这个反馈。
对，
就是可能在他们的这个成名或成长的过程中，环境也变了，传媒也变了，
是
可能跟前辈歌手他面临的那种，比如说刚才我们跟慧姐聊到说白金唱片时代，一个唱片发行100多万，这还是正版的，那就盗版的可能不计其数，它就是确实有一个全民的基础。现在年轻歌手可能面临的就是说，我还是需要更确信这个事情，就是虽然我可能数据更惊人，
对，
但是我需要更确信这个事情。
对，而且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没这种机会，你知道吗？因为你比如说像王源或者欧阳娜娜，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有人包围的。
对
那些粉丝都追到什么程度了，就是然后他们所到之处都是，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其实是带着仰望的那个眼光去看他们的、
嗯、
他们很少能找到和他们平视的
嗯，
真正去听音乐的听众，我觉得很少。
刚才舞蹈说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困难
啊，
啊，是哪些困难呢？
哇，困难太多了。第一个困难，因为我们录制地方是在平潭吧，在平潭我们遭受了大概有几万只白蚁的猛烈攻击。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南丰田，然后我们那个我们等于说是当时上海还在疫情的末尾，然后我们是公司里第一批冲出来的，为了节目往前冲啊，就是，然后第一批冲出来的人，然后冲出来的人，反正各种各样这些非常非常艰难，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因为我们必须要统一集中隔离在录影棚旁边的那个宿舍里边，结果那个宿舍，我天哪，那个平潭的，因为第一次去嘛，然后我们在录影的过程中，有一次我在那个房间里边打电话，然后嗡一下，就是几千只白蚁一下就进了我的房间，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大家所有的白蚁都进了每一个房间。你见过白蚁吗？
没有，还真没有。
哇，那太厉害了，那都弄人家头发啊什么的，墙角旁边全是的，然后就整个大家都慌乱了，然后关门关窗这样子，然后就在疫情过程中是很难想象的。第二天白蚁全不见了，那个墙角旁边一圈翅膀。
哎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素人选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原因你没有办法面对面，所以只能靠就是编剧团队他们一个一个在视频端去面试他们，而且找也很难找，因为很多人啊那个因为疫情啊隔离啊就不来了，而且我们就是说要给他们讲一个前置故事嘛，这个前置故事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故事嘛。其实要跟他们讲的是我们是有个歌唱比赛、
嗯、
你是过来做评审的，
对，
或者说是啊我们有导演要面试你，然后你要过来那个可能我们要采访一下你，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虚幻的前置故事嘛。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以后才知道是这么一件事儿，所以你前面那个他是没有约束力的，他想说我只是来做大众评审，那我也可以来可以不来啊，又怎么样呢、
哦、
叔叔阿姨说不来就不来，
对，他说不来就不来呀、啊。对，一直到录影前几天，我还问那个宋静说：“我说，哎，我们这一次是八组吗？”他说：“我现在不保证啊，有可能明天又两组不来了。”我说：“那要不要再多备一点？”他说：“那也没有人了呀，你现在临时找人到哪儿找？现在疫情都那么严重，所以这些都是困难，你想象不到的困难。”
无论是任贤齐还是张信哲还是周蕙、
嗯，
其实距今都有一段时间了嘛。
嗯嗯。
那除了这种，比如刚才我们聊的回忆杀之外、
嗯、
怎么能让这些歌曲与现在的这些观众勾连起来呢？
嗯，首先啊，就是我们在筛选这些歌曲的时候，嗯，我们会有一个预判，我们是觉得这些作品是，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改变的。
嗯。
我们肯定已经打动过70后80后90后嘛，那我们就想看看在这一代00后05后的身上他有没有同样的化学反应。
嗯，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有的人05后感受到了，有的人没有感受到，但这没有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在实验的过程中是一种连接，当节目播出了以后，他跟观众又是另外一种连接。
对我来说这个勾连嘛，就是其实是通过歌和人的勾连，最终完成了一次人和人的勾连，然后再把这次人和人的勾连反哺给这首歌，让这个歌再多一层的意义，然后又完成了一次对歌的重新的赋予的意义、
嗯、对，
所以很珍贵，就是我觉得就是 编剧团队就是要找到这个点，
嗯，
然后怎么样让他在十几分钟的 这个时间内准确的表达又能真情流露，
嗯，
这是我们的课题。
所以我还想说一件事儿，是那些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时候，我们70、80后年轻的时候听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现在那么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伤心太平洋》《约定》这样的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烂大街的歌
啊，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10几岁20岁，我们追求个性，那些烂大街的歌我不要听。但是当我们再重新听这些歌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哇，这些歌那么美好，
嗯，
那些词和曲是经过那么精致的努力和打磨做出来的，穿越了时间以后，当你又活了20年的生命以后，你再回头听来，原来这些歌已经把你20年以后的那个生活都带着这种怎么说未来的信息，
嗯，
你的共鸣已经都告诉你了。
其实这也能接到我们下来一个讨论，就最近几年吧，就是有一些对于文艺作品就是文艺复兴式的讨论嘛，
嗯，
就是很多90年代啊70年左右的作品，
嗯，
重新流行起来，
嗯，
就典型现象是去年那个王心凌的爱你嘛，
嗯，
好像一瞬间我们都在抖音等各大平台看到了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这个歌，
嗯，对对。
也想问问二位说，就是你们怎么看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个文艺复兴呢？
分几方面说啊，就是第一个是，就是确实在华语流行乐的黄金年代，
嗯，
就是嗯，他们留下了真的特别好的词曲旋律和演唱，
嗯，
就是音乐就是音乐本身，因为这个唱片体制的问题，因为那个当时的这个人才的迸发，所以我们有了我们最最优质的一批歌曲。第二方面想说的是，也是因为在现代的这个当代的10年左右，
嗯，
我们确实没有出太多的好的作品，
嗯，
所以大家就更加怀念过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你知道吗？就是精神和艺术的发展啊，它可能跟经济的发展不太一样。精神跟艺术的发展，它不一定全都是在进步的，
嗯，
它很有可能是在退步的啊。所以它这些东西就像波浪一样，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一些说不清的原因，它在某个年代它达到了顶峰，那可能诶，比如说这几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大家都忙着赚钱了，都忙着要过自己的生活，它可能整个精神的那个艺术的这个进步就没有那么的快，它甚至是跟之前比起来的话，它的质量没有那么好，就是所以大家就会更怀念过去。但是反过来说的话，嗯，我也并不悲观，
嗯，
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好的作品还是有，
嗯，
这10年来好的作品还是有，嗯，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更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去沉淀和检验。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原创的音综叫中国好歌曲嘛，也是在十年前做的嘛，那些歌在10年前还是新歌，但是现在它也已经变成了经典了，像从前慢啊，野子啊，你们也应该都听过嘛，手里啊，悟空啊，这些已经也变成经典了，它需要时间沉淀，近2、3年的话那些歌还需要时间沉淀，是不是过了10年以后它还能不能留下来，每个人会有一个他的自己的预判跟预知，但是是不是真的能留下来，那还真的得等10年以后。
现在可能是一个分发式的，
嗯，
也就是一个细分式的市场。
明白。
嗯，比如说刚才在跟慧姐聊的时候就说，比如说当时的歌只要你上电台上电视台，
嗯，
你也传唱率非常好，那基本上大家都在听。
嗯，
但现在你可能上电台电视台不一定。
对。
你可能得上不同的平台，
对，
不同的短视频平台，
对，
然后甚至得上不同的音综，
对，
你才能够尽可能的传达这样的一个歌曲。其实这不仅仅是乐坛的问题，因为乐坛是整个文化市场的一部分，那文学啊，
嗯，
影视啊，其实音综也是传媒嘛，传媒最重要的还是提出问题，
嗯，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那业界可能需要他们需要做的其实解决问题嘛。嗯，也想问问二位说，就是你们了解到00后他们都在听什么吗？
节目里面有一个10后的小女孩说她在听安东尼，你都不知道吧？听你里边一个唱跳的选手，还有那个节目里边那个10后孤勇者，还有一个15后深深慢 也是那个最近很火的一个国风歌曲。当然还会有人在听蔡徐坤啊、张艺兴啊，这些年轻人普遍都喜欢的嘛。确实经典歌曲听的人年轻人不是那么多，我觉得一半都没有吧。我们实验下来就他们听到的。
这个我跟那个观察室嘉宾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说孤勇者这个东西，对小孩来说是奥特曼
哦，
是光一样的存在，是对英雄的一个不一样的诠释。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你知道是？
他其实是一种很中二的英雄主义。这种中二的英雄主义，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可能是希瑞，或者是阿童木，对吧？或者是黑猫警长，葫芦娃，就都是这种吧。但他们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可能就是奥特曼，可能就是那个艾莎，对吧？然后雇佣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少年儿童低龄化的人当中会像星火燎原一样的传播，街头暗号了变成。
而且他居然也是由陈奕迅来演唱的，这个还是我估计陈奕迅本人也没有想到。
其实一首歌曲唱了20几年，然后在短时间一天里头还要唱八枚，还要要求我好像每次都跟第一次唱的一样感动或者是动人。
对，
我觉得这一点幸好老艺人有老艺人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你第一次排练，我在那个导播间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心定了。就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靠，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前辈的歌手们，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20年还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但是这些就是真的靠前辈歌手们，包括小齐哥，他们也都是这样子。哎，我今天有做功课啊，
是吗？
我把那个关于周慧的评论全都截下来了。
哇，
你听几条？当年听这首歌，我应该就和在座那些小女孩差不多大呀，但我听不懂，当时真的听不懂。这么多年来，他仿佛穿越到小时候，一下就把我击中了。有一个人说，上周和朋友一起吃饭，他说他老公特腼腆，不抽烟不喝酒也没什么社交，但婚礼上就给他唱了这首约定。太棒了，这些评论都，我好想请周慧吃个饭，因为我想告诉他第一次买他的卡带是盗版的，我想对他抱歉。
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当时慧姐在前面有个前彩，就是没进实验室之前有个钱财，
然后呢他就自问自答那些问题，问完之后呢答得超级漂亮，就是漂亮到没有任何的缺点，然后就是一个非常职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艺人和歌手。 应该是我们录完整个节目之后，在最后的最后，你有几个问题是用你口头直接
问的？对对，我直接问的，然后我就是四个字，然后慧姐破防的，我那四个字就是你甘心吗？
然后当时我就眼泪就下来了，我不甘心啊，我为什么我？然后就开始，然后朱之姐下来以后说，好厉害呀，我都好多年没有看到她哭了。她说我就看过她哭过2次，就是
我通常会哭都是因为在舞台上很感动的时候。
我觉得是大家带给我力量，包括可能团队给我的力量，会让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可以站在舞台上绝对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够努力就可以的，是团队的嘛。那
很少为自己流过眼泪了，是吧？
我很少，我很少。所以那一次在节目上，你真的问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这20年来这么努力，到底谁看到了？其实我觉得当艺人，为什么人家会讲说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那10年我做出的努力，其实没有人知道的。可是我可能就是需要这个高光的时刻，那4个字的4秒钟的时间。去让大家看到说原来周慧很努力。
对，上半场跟慧姐聊的时候，她一直说自己的访谈非常佛系，既然都问到说你甘心吗这4个字，然后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情绪反应，说明其实你内心还是有追求的。
那肯定。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有梦想，但当下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事与愿违？而且不是我造成的。如果说今天我懒惰就算了，对吧？
对啊，
你懒惰你不成功合理。
对。
那我那么努力还不成功，我当然不甘心。对，所以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老天爷在庇佑你的话，其实每一个过程不管是高山低谷，其实它都有存在的原因。
嗯，
所以我觉得那些低谷期真的是去磨练我，
嗯，
让我更唱歌更有力量，或者是说我每一个歌声里头都有故事。
嗯、对对，
借由这样子不同的口吻去感动更多的人。
对，
如果我生活没有这些起伏的话，
对，
我唱歌可能只有美。
对对、
嗯，就只是美，单纯的美，但是它可能一点都没有人性。
嗯，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周慧女士慧姐来做客我们的 Jig Talk， 然后还有舞蹈和宋导、
嗯、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还是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歌吧，在更多更好的平台上。
嗯，
嗯，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拜拜拜拜，都来看百川月时空啊，绝对会让你又哭又笑，忘不了这个节目。